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烫手安利，我是店长。2020年这就要过完了，或者某些朋友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2020年已经过完了，我们这个小破播客也终于想起来更新啦。跟大家好久不见的这段时间里呢，烫手安利经历了一些不堪回首的选题失败和录音事故，但也发生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催更和爱，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里，烫手安利也迎来了一个喜人的新变化，我们终于拥有了第二位常驻主播，就是曾经多次被我剥削来上节目的 Kashimer，他将在本期 FYI 节目的下半部分闪亮登场。说到本期节目，朋友们应该有看到标题后面有一个小后缀，叫12月烫手 FYI。这个烫手 FYI 是烫手安利接下来会月更的一个短节目系列，它就像是一份安利月报，或者用 Kashimer 的话来说，一份烫手参考消息，相当于是在每个月的月末，我们两位安利女工会各自来安利我们这个月里看到的、听到的、玩到的、生活到的、体验到的一些很棒的、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的东西。迈入2021年，我们希望能用烫手 FYI 这个栏目守住每月更新的 flag 和卖安利的初心，然后在中间穿插一些专题性质的选题和对谈式的长节目。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的，感觉我刚刚完成了烫手安利的年终述职报告和未来展望，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片吧。首先，这个12月里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是一部动画《冰果》。《冰果》是2012年京都动画公司制作的22集动画，由推理作家米泽穗信的轻小说系列改编而来。这部动画很难一句话总结出剧情简介，也很难简单判定它属于什么类型。它既包含了推理悬疑的元素，也展现了高中的日常生活，还带有我们都爱看的暧昧而隽永的感情线。但你要说它是推理番、日常番或者恋爱番，好像都不完全准确。冰果也是一部评价两极分化的作品，不喜欢冰果的人会说它慢热沉闷，但喜欢冰果的人可以说是能从十几个角度不重样的把冰果吹上天。我当然是属于后者，那就让我从我浅薄的个人主观感受出发来聊一聊为什么喜欢冰果吧。首先来说一说冰果的角色们。冰果的主角是颜值逆天的高一新生折木凤太郎同学，当然这个颜值逆天是我的主观感受。折木同学奉行节能主义，人生宗旨是必要的事情快速做完，不必要的事情坚决不做。比起周围同学对玫瑰色高中生活的向往，折木只想安心地待在自己安全的灰色之中。我刚看到折木这个人设的时候就眼前一亮啊，这不就是我吗？实在太有共鸣了。但折木这种低耗能的慵懒生活方式很快就被打破了，他的姐姐逼迫他加入古典文学部社团，社团成员除了折木之外，还有热衷福尔摩斯自诩是数据库的服部同学，有喜欢着服部也喜欢画漫画的摩耶花同学，以及最重要的即将改变折木一生的千反田。千反田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主，她是名门的大小姐，善良聪明且长得漂亮，好奇心非常旺盛，只要遇到谜团就会睁着闪光的大眼睛对着折木说我很好奇。千反田的这句我很好奇简直就是一个对折木宝句，就像幻术和咒语一样，逼迫着折木一步步去开发去使用他非常出众的推理才能，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校园内的推理故事。我喜欢冰果的第一个原因是它改变了我对推理的看法。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个侦探，家里有超级多的那种100道推理谜题的系列丛书。我还记得看那些书的时候，我总是会去翻死了人的案子来看，而且是死得越多越惨越好，什么珠宝大盗案啊这种案子我都是不屑一顾的。结果冰果一开篇的第一个推理竟然只是推理出校工把教室的门锁上这种小事，我当时就大感失望。但越往下看我越发现，其实是我自己对于推理这种故事类型有着非常狭隘的期待， 我甚至都不能算是喜欢悬疑，喜欢解谜，我只是猎奇罢了。但冰果教会我的第一课就是，哪怕是最为平淡的日常，也可以是冒险，都是值得挖掘，值得分析和审视的。冰果动画全篇的推理事件大致分为三个长篇和中间无数的日常小事件。长篇中涉及到了学生运动的血色历史，涉及到对推理类型本身和各个推理大家的致敬和戏仿，以及对资质与天分的深刻讨论。每一个长篇在我心里都是可以封神的。而中间穿插的单集则是用最为不起眼的日常细节证明了推理的极致魅力。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上课没来由的发脾气，比如为什么本该停止施工的路段又施工了。这些事情我们日常遇到可能就只是疑惑一下就马上放过了，但冰果里不仅去追问为什么，更是把每个事件背后所有人的心境和感受都捋顺了来细细的展现。动画中日常推理的巅峰就是第19集相关人员，折木在这一整集中一步都没有踏出过社团活动室，仅仅凭借广播里的一句话就推理出了一桩复杂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不得不封折木一个极简推理之神。冰果这些推理故事教给我的第二个道理是，所有最好的推理都是关于人的推理。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在第二个长篇愚者的篇尾里，这个故事中高二某个班拍摄了一支推理题材短片，但拍到一半编剧就生病了，不知道该如何拍下去，如何给故事结尾，所以那个班的入虚学姐就请古典文学部的这几位业余侦探来帮忙。在这个故事里，折木用他超凡的推理能力提供了解法，但千反田却不满意，因为他从头到尾好奇的都不是这部短片该如何结尾，他一直在尝试理解的是短片背后那个编剧的感受和心情。我看的时候，很多弹幕都在说，你们搞这么麻烦干什么？去问编剧本人不就好了吗？难道是病的话都不会说了吗？但看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在那种情况下确实是没有办法去问编剧本人的，所以就显得千反田对于编剧自身心情的好奇有多么珍贵。第二个例子是一集单集故事，折木突然想起来初中上课有一天有直升机飞过的时候，自己当时的英语老师非常的开心雀跃，折木就得出了一个小木老师很喜欢直升机的结论。但在这一集里，折木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后开展了详细的调查，这大概是节能主义者折木为数不多的主动行动。等调查和推理完之后，折木知道了事件背后的悲剧，他也终于明白他一句轻飘飘的小木老师很喜欢直升机是多么傲慢而不负责任，在不了解事情的全部前因后果的时候，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去下一个结论的，哪怕只是无心之人的随口一说，可能都对别人是很大的伤害。不得不说，很多时候人心才是最难解的谜题。我喜欢冰果的第二个原因，说起来有点私人。虽然冰果并没有什么贯穿全篇的主题，但对于资质和才能的讨论是占了很大篇幅的。第二个长篇愚者的篇尾里，针对高二班级拍的那支拙劣的学生短片，陆须学姐说，没有才能的人无论倾注多少热情，其结果也可想而知。而之后在陆须学姐与折木的谈话中，学姐暗示她自己在另一条人生赛道上也曾是没有才能的那一方，无论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天赋型选手，结果天才赢得了比赛之后还要谦虚而轻松地表示自己靠的只不过是运气。在这里学姐留下了一句我记得很深的金句，说有能力者没有自知之明，就是对无能者的嘲讽。虽然才能的讨论不能算是这个长篇的重点，但也算是完成了铺垫。接下来的第三个长篇库特利亚夫卡的排序，才是用相当大的篇幅和细腻的情感去深切地展现欠缺才能之人对天才的仰望。这个长篇设定在文化季，这样一个对于高中生来说可以集中展现才能的舞台，在看似无关的日常细节里埋了非常多关于情节和人物的线索，并且巧妙地设置了好几组天才与仰望天才之人之间的人物关系。这里面最心酸最无力的就是折木的好友服部的故事。虽然服部平常经常调侃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得不出结论的数据库，但服部其实也很喜欢推理， 想当一个研究福尔摩斯的福学家。但是在库德利亚夫卡的排序中，福布不管怎么努力，怎么四处奔忙，还赶不上全程未出活动室的哲木简单动一下脑子。这一整个故事中对福布的刻画真的是到位到让人心疼。最后福布对哲木说，我很期待你的推理，但转头又对摩耶华说，对自己还有自信的时候是不能说很期待别人的，期待只能是放弃时候的托词。我看的时候心里就想，这才是真正的青春伤痛文学吧。青春期爱而不得的酸涩根本就不算什么，在这样一个年纪就能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不足，意识到自己和天才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才是真正无解的青春伤痛。我还记得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主角意识很强，看动画的时候更是会很中二的把自己带入那些不凡的主角，要去日常之中创造非日常啊！现在只是说了这话我都感觉很羞耻，但现在的我再来看冰果，反而特别能带入这些在青春期就已经领会到了人生悲哀真相的配角甚至路人甲们。喜欢冰果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感情线。冰果是一部非常注重人物刻画的作品，故事里每一个事件结束后，他不保证屏幕前的你我被解谜爽到，但他会确保每一个事件解决后都有一位主要人物完成了一点点成长。他对人物的这种近距离的注视也让冰果里的感情线非常特别。福布与摩耶花、千反田与哲木这两对的感情在日常的发展中都有静水深流的细腻感，而在每一个重要节点又能做出相当有记忆点、完美把控角色心情的升华片段。我在最开始就特别说到了我很喜欢千反田，在我心里他跟哲木就是绝配。他的好奇把哲木从节能的灰色中拉了出来，但更重要的是他用天生的感性影响着哲木，让哲木重新对人和人的心情恢复了感知力。其实哲木节能主义的本质估计就是对人失去兴趣又害怕受伤害，而千反田这个人恰好有着超强的第六感和情感感知力，却从来不用他的才能和手段操纵人性，这样两个人怎么能不是绝配呢？在动画最后一集，哲木与千反田之间上演了一段被大家称为动漫史上最文艺最隐晦的告白，这里不剧透，但就冲着这段告白，冰果就已经非常值得看了。除开以上这些，冰果还有非常多的其他优点，比如说他高水平的作画水准、非常好听的古典乐配乐、还有细腻的光影和氛围设计，以及超强的动画表现力。冰果中提出各种推理假说的时候，一般都会搭配一些精神污染级别的实验性质动画，经常是直接把我看呆。最后回到冰果的标题，冰果的标题是冰淇淋的意思，但我觉得冰果这部作品更像是一杯咖啡冻，清爽又微苦。它用奇妙但不魔幻的冷静赋予了日常新的意义，也用苦涩的笔触描绘了青春的悸动和悲哀。不过非常令人难受的是，2019年7月18日京都动画公司遭遇了人为纵火，包括冰果的监督吴本康弘、西屋泰治在内的36名人员不幸遇难。在这样的悲剧之后，冰果动画可能再难有第二集，这部作品在蒙上了悲伤阴影的同时也更显得珍贵。 十二月里第二个想安利给大家的是一部非常适合冬天的音乐剧《土拨鼠之日》。这部音乐剧改编自1993年的同名喜剧电影《土拨鼠之日》，讲述心高气傲的天气预报员菲尔在一个小镇上做土拨鼠之日的相关报道时，被困在了2月2号土拨鼠之日的单日时间循环里，这样一个好笑中又有一丝悲伤的故事。原版的影片本身就非常经典，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看过，算得上是单日时间循环这种故事类型开宗立派的祖师爷，并且还是由我最喜欢的男演员比尔·莫瑞主演，他塑造的这个菲尔形象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难以超越。有这样一部优秀的原版作品珠玉在前，并且原版还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和相当高的江湖地位，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在改编的时候就是面临不小挑战的。但当这部剧2016年首演的时候，还是收获了非常高的口碑和赞誉。我看很多前期剧评都会夸他的舞台设计，说他既在舞台上用玩具车实现了刺激的追车戏，而且还玩魔术在舞台上搞大变活人，或者也有剧评会夸他赋予了原材料新鲜的创意和另类的表达，并且着重突出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在首演前后经历了舞台故障、主演受伤等意外，最终也是叫好不叫座，票房成绩不理想，在百老汇没有演几个月就匆匆的终演了。因为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寿命实在不长，也没有出过任何的观摄视频，所以一开始我对它的兴趣是一点也没有的，并且我一直以来对于热门电影改编的音乐剧都有一点小小的偏见，直到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了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原声带里的一首歌，简直是惊为天人，立马把整张原声带找来反复的听。土拨鼠之日这部音乐剧呢，也陪伴我度过了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和人生的冬天。大家听之前烫手安利的节目可能就知道，安利音乐剧本来就很难，那安利土拨鼠之日这样一部目前没有高清观摄资源只有原声带的作品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就打算在今天的节目里用几首土拨鼠之日里我觉得非常棒的歌曲作为安利的切入点，希望能多拉一点朋友像当年的我一样一曲入坑。原版的土拨鼠之日电影非常好看，但它更多的是局限在主角菲尔身上，讲述他的内心成长之路。而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呢，在这一点上完成了创新，它不再局限在菲尔的视角之中，反而是铺开来去，深入到了小镇上很多配角的内心，去描述他们经受的如时间循环一般的人生困境，也由此诞生了很多精彩的角色歌。今年有一部新出的电影叫《棕榈泉》，也是师承土拨鼠之日，有相似的时间循环设定，但《棕榈泉》里传达出了一种更微妙的悲观主义，大概就是说即使主角们挣脱了眼前这个困住他们的时间循环，外面人生还有更多的困局和煎熬等着他们去踏入。那搬到这部音乐剧里来说，如果说棕榈泉传达的是何处不受困，那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就探讨了何人不受困。剧里有一首歌叫 Nobody Cares， 这歌名听起来很有态度，但实质内容还挺惨的。这首歌讲的是男主角和镇上的两位职业醉汉在酒吧喝醉了以后开车和警车展开追逐，是名副其实的醉驾之歌。而唱着歌的这两位醉汉，他们可以说就是小镇上受困之人的代表。男主跟他们抱怨说自己在时间循环里好烦啊，每一天都是重复，每一天都一样。这两个醉汉就用超好听的和声表示，你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每天就是从宿醉中醒来又在烂醉中入睡，没有人在意我们的话，也没有人在意我们的人生。这两个醉汉的卑微心声还挺动人的。而土拨鼠之日音乐剧里最触动我的两首歌是两位女性角色从不同角度表达的女性困境，一首叫 One Day， 一首叫 Playing Nancy， 这两首歌也是我心中的全剧最佳。女主角 Rita 所唱的这首 One Day 就是我当年的入坑曲，我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里面那些聪明的歌词、递进的情绪以及对女性困境的犀利表达实在是太棒了。在原版的电影里，女主角 Rita 特别像是一个男主角屡攻不下的大 boss， 也是男主角一旦完成了内心成长之后就可以收获的一个奖励，一个战利品。但在音乐剧版里，瑞塔有机会唱出自己的心声，成为了这个故事里另一个有意志和成长的个体，甚至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主角菲尔还要有趣。在 One Day 这首歌里， Rita 首先表达的是她矛盾的爱情观。她从小玩着那种有细腰大胸的公主娃娃，在童话故事的浪漫泡沫中长大，对于爱情和所谓命定的王子都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长大以后，她看到太多身边女性友人在追逐虚妄爱情中受到的伤害，所以她会嘴上说着放弃幻想，但却能列出来一大堆对于理想另一半的美好条件。他会唱着 One day 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但马上又会笑着否定，说可能来了的王子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瑞塔的每句犀利吐槽后面都会跟着一段美好的想象，但是每一个侥幸的念头也会马上被自嘲给终结。我相信这一段内心拉扯估计会引起很多女性朋友的共鸣，就像瑞塔歌里唱的，小时候听着童话故事，30年后还在我的脑子里，说只要我去搞一只青蛙，我就能在华美的四柱床上醒来。对于这些谎言一般的爱情童话，我们是真的不信，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真的信了。这首歌的 Rita 视角已经很精彩，但还不是这首歌的全部。 One Day 在后段把小镇上的其他人都纳入了进来，让所有配角都成了有血有肉、有自己内心挣扎的具体的个体。比如说有一个吃垃圾食品吃出健康问题的人就唱着，总有一天我就不吃炸鸡了。镇上的警长唱着，总有一天我要修我这个坏了的枪托。每个人都怀着某种乐观的希望，但目前他们都是困在了男主角这个时间循环里，对所有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的配角。对于他们来说，只要男主角没有挣脱，他们就没有希望去迎来他们口中的那个总有一天。而且更讽刺的是，就算他们不在男主角的时间循环里，就算他们可以像平常人一样照常迎来明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会在各自的困局中日复一日的拖延下去，会去贪吃，会去酗酒，会去拖延改变的脚步。啊，这里我感觉自己中了一枪。 Rita 这首 One Day 在音乐剧里被用作了第一幕的结尾，这首歌已经是震撼的我目瞪口呆，但接下来第二幕的开场曲 Playing Nancy 更是可以一曲封神。这首歌是女配角 Nancy 的角色曲，原版电影里的 Rita 虽然是情节的工具人，但她好歹也算是剧本为男主角安排的所谓的好女人。而电影里的 Nancy 就更惨了，她只不过是一个被男主角用后即弃的一夜情对象，一个漂亮却不聪明的花瓶。但到了音乐剧版里， Nancy 有了独唱和发声的机会，终于可以表达对于男性凝视下审美规则和刻板印象的调侃与深深的无奈。这首歌叫 Playing Nancy， 扮演南希，她选取的角度实在很妙。扮演南希有两层意思，既指代剧中角色 Nancy 从小到大都在刻意的去扮演男人眼中最容易得到的那类无脑美女，也指代女演员所扮演的这个带着刻板印象的剧中角色 Nancy， 这样一个被男性主导的创意书写中必不可少的花瓶和猎物角色。在第一层表达上， Nancy 唱着，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懂得了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穿紧身牛仔裤好看的话，他们就会一直希望你这么打扮。对于他来说，想要挣脱这个 Nancy 的印象和造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在第二层表达上，这首歌更是颇有自反意味地打破了第四堵墙，突出了 Nancy 被人观看的位置，被困在剧场中，日复一日演着一场又一场重复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剧里的 Nancy 和扮演 Nancy 的女演员竟然都还是心存一丝感激的。 Nancy 觉得至少自己还能得到爱，虽然要承受恶意的目光，女演员觉得至少自己还有角色可以演，虽然演的是陪衬和附属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受男性喜爱的美丽女性时，可能会揣度她们是不是依附男权啊，享受性别红利啊，但这首歌提醒了我，当置身于一个畸形的游戏里，永远要责问游戏本身，而不要怪罪玩家。不管是角色 Nancy 还是女演员本人，他们其实都渴望抓住一切机会能超越这具皮相，成为不止于 Nancy 的存在。 到这里不得不夸一下背后作词作曲的蒂姆·明钦，人称丁门庆，他真的是太会找到幽默和讽刺、暗黑和温柔中间的那个平衡点了。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专门安利一下这位沿线美男摇滚巨星。最后想说的一首歌是我之前根本没怎么注意过的，相较于电影的形式，音乐剧其实更会浓缩并放大感情。我之前很喜欢剧里的一首歌叫 Hope， 传说中的花式自杀歌，它歌词里唱着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配的却是男主尝试各种方式自杀的剧情。垃圾摇滚风配乐所营造出的这种励志热血的感觉，不过是主角在鼓舞自己不要放弃希望，一定能死得成，那种黑色幽默的绝望感非常浓烈。但现在的我没有这么喜欢这首歌了。今年疫情开始之后，很多人都调侃说隔离中的大家进入了土拨鼠之日一样的循环，每天睁眼都是同样的环境，重复同样压抑的生活。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循环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延伸带的，结果被整部剧的第一首歌，一首平平无奇的 There Will Be Sun 给感动到了。其实整个循环的故事设定在土拨鼠之日这个传统节日，非常巧妙。土拨鼠之日本来就是一个关于冬天与春天、暗影和新生的节日。土拨鼠之日的习俗是这样的，每年2月2号，土拨鼠如果看到自己的影子，北美的冬天就还有6个星期才会结束，如果它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春天不久就会来临。所以在土拨鼠之日音乐剧里的第一首歌 There Will Be Sun 里，普苏坦尼小镇的这群人，他们就唱着明天太阳就会来，春天就会来，但如果不是明天来的话，可能就是后天。其实这个歌词写得很朴实，但这一小段唱段在整部剧中当作背景音一样不断的重复，到最后简直变成了一种温柔而笃定的洗脑，好像在告诉我们，就算主角需要去经历不知几万次的循环，就算今年土拨鼠菲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冬天还有6周，春天也一定会来，可能在明天，可能在6周后，但反正一定会来。今年恰好冬天特别冷，如果有朋友正好需要一些乐观傻气的信念的话，不妨就试一试去听一听土拨鼠之日音乐剧。听完或许就会觉得，反正春天一定会来，不如我现在就开始在我的小小牢笼里做出一些改变吧。好的，我的12月安利内容就是这些啦。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 Kashimer， 我有一种磁带 A 面播完了现在要播 B 面的感觉，或者说就是电台节目现在要轮班了的感觉。那我就为大家点播一首 Play Nancy， 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下班去喽。
Well here I am again, the pretty but naive one, the perky breasted giggly one night standIs it my destiny to be a brief diversion, just a detour on the journey of some man? I'm not really one for asking, I'll play whatever role I'm cast in, will smile with perfect teeth and grimace underneath. I learned back in myThere's no point in protesting. If you look good in tight jeans, that's what they'll want you dressed in. Once you're known for low-cut tops, it's pretty hard to stop. It isn't easy to break free of playing Nancy.
烫手安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磁带 B 面静静守候各位的可西门，好久不见，特别开心呢能够正式的成为烫手安利的打工人，在这里感谢店长邀我入股，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播客的喜爱和支持。那在我们首期 FY 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纪录片和一部剧情片，希望你们喜欢。首先我想聊的这个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它本身并没有走一个大规模的商业的放映的模式， 但是在最近的这两个月里，这个片子被很多的媒体报道过、讨论过。他的导演李一凡本身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我自己比较惭愧的是，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他之前的作品，但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他之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聚焦于国内城乡变迁还有城乡矛盾这样子的社会议题。那这一部《杀马特》其实也不例外，它聚焦的是中国90后、95后这一批农民工他们来到城市之后的一个生活状态，而这个状态在外在形象上的一种具体的表征就是杀马特这样一个造型方式。我觉得90后对杀马特一定不会陌生，特别是如果你是城市90后的一员的话，你很有可能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意无意的参与过对于杀马特这个造型和这个群体的嘲讽，包括我自己。就我回忆我自己的中学时代来说的话，吐槽杀马特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很一致的认为这个造型很土很丑，并且杀马特这个词最终是演化为了一个描述人不具备审美的这么一个形容词。当你说一个人哎呀他好杀马特的时候，就代表说这个人已经被主流审美抛弃了。然后直到我看了《杀马特我爱你》这个片子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这个群体和他们的这种身体表达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我反思自己的话，就是我自以为自己所掌握的那套审美，那套被主流话语驯化的这么一套审美的东西是很傲慢充满着霸凌的。如果说以前我们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审视杀马特这个群体的话，那这部纪录片的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平视的、一个基于平等对话的这么一个视角，让我们重新去了解这个曾经被污名化的群体。我非常推荐大家除了看这个纪录片本身之外，可以配合看一下导演李一凡在一席做的一个关于这个纪录片拍摄背后故事的一个演讲，你会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想要拍这个片子，以及他制作这个片子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导演他其实放弃了相对比较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思路，就是说比如你要有很清晰的视点人物，那在杀马特里面李一凡他选择的就是舍弃掉这种传统的叙事方式，他不再聚焦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物，并且他是想尽可能的弱化自己的导演意志，而更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让被拍摄对象，让这些杀马特他们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片子里面运用了大量的由杀马特们自己拍摄的视频素材，或者是像照片啊，还有像 QQ 空间记录这种素材。导演他大概是找了七八十个杀马特去取材，很多就是手机拍摄的，看上去质量也比较粗糙的这种，类似于像工厂流水线啊这样的一些视频，但这确实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片段的一个直观的展示。在这个片子里面，像剪辑、像结构这些常规的技巧，它不再是一个被强调的重点。我觉得导演更想突出的是这些大量的一手的素材叠加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冲击和力量。杀马特虽然是作为这个片子里被观察的人，但他们的主体性是得到尊重的，他们同时也是这个纪录片的创作者。比如在演职员表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副导演罗福星他自己曾经就是一个杀马特，他除了自己在这个里面出镜之外，还帮助导演去联系了很多其他的杀马特参与了这个片子的拍摄。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杀马特的内核其实是非常悲剧的。以前来说的话，比如我自己看到杀马特他们这些很长很炸的头发配上这些夸张的颜色，我会本能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冒犯很有攻击性的这么一个东西，但事实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在这个片子里面，很多杀马特他就提到说，他们选择做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种造型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能够给外界树立起一种所谓的坏孩子的形象，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坏孩子才不容易被欺负。 杀马特们基本上都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辍学然后进城打工，也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一代。在那样一个非常小的年纪进入到大城市里面，他们对于城市社会其实是有很多恐惧的。很多人在刚刚进城时都经历过被诈骗啊、被伤害啊这样一些事情，所以这样一个造型就像一个自我防御和自我保护的机制。杀马特他们认为这种外在的夸张造型能够帮他们消除心理上的恐惧，或者说试图去帮助他们抵御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我觉得杀马特的悲剧性还在于这种造型方式其实是这些农民工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匮乏的情况下对于现实的一种抵抗和逃离。有一个杀马特他就在采访里面说，他说农村人在城市里面也玩不了别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那个钱和时间去像城里人一样通过消费来获得快乐，但是他们觉得头发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东西，通过做这种夸张的造型，他们能够去识别同类，能够去建立起自己的社群，并且在这种社群里互相取暖，相互扶持。甚至很有意思的是，杀马特有很多家族嘛，然后在这些家族内部是有很清晰的上升渠道和晋升的机会的，就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是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的领导的这种感觉。因为在残酷的现实里，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和渠道的，所以杀马特的生活方式给了他们一种近似于乌托邦式的安慰和做梦的机会。然后为什么说杀马特也是一种反抗呢？因为农民工他们进城其实就是进厂，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大量的分布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然后在厂里的工作和生活是非常疲惫和枯燥的。像大厂里面流水线上面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日复一日的做着一样的事情，所以在业余的时间他们去做杀马特造型就变成了一种对于工厂的这种流水线的去人性化的非常枯燥无味的生活的这么一种抵抗。这种抵抗可能没有很强的自觉性，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是杀马特代表的是人本能的对于身体自由表达权的一种渴望，就是我希望我是一个独立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个体。我觉得与其说这个片子是在拍杀马特，倒不如说这个片子是通过杀马特这样一个小的切口去讲90后95后这一批农民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当我们往这个切口的纵深处看的时候，很多更大层面上的议题就自然浮现出来了，这些东西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比如说李一凡导演他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的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城乡矛盾，还有比如像工厂制度、工人权利，以及在工厂这个特殊语境中的性别议题等等。我看到有的杀马特他就提到说，在这工厂里面如果是涉及婚恋的话，工厂女孩是看不起工厂男孩的，那男生他也想谈恋爱，他也想获得女孩的青睐，所以杀马特造型也传达了这些工厂青年的这种诉求。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夸张的他们认为好看的这些造型去获得关注，但是目前的现实确实是，首先我们社会中的性别结构本身就是失调的，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父权体制对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这种压迫和规训，在婚恋关系中农村女性她长期被教导的就是说你要去攀所谓的高枝，而男性被教导的就是你要是想结婚的话你是要有彩礼的，你是要用金钱去换取爱情的。所以大量的特别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这些一无所有的男性，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去体验亲密关系的。我就想到了这个月腾讯古语有一篇报道，讲的就是在深圳的工厂区附近这两年中出现了硅胶娃娃体验馆这种处于灰色地带的商业行为，他服务的群体其实就是这一代打工青年，而他背后反映的问题其实和杀马特这个纪录片是非常一致的。 本质上说的就是这一代农村出身的打工青年，他们正面临精神和生理上的这样一种双重的困局。纪录片里面有个数据，就是在国内大概有3000万左右的30岁以上的未婚农村男性，当这样子的数据变成杀马特他们在片中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讲述的时候，我的整个观看体验就变得非常的五味杂陈，这种感受真的是特别复杂又很难以言说。片子里面也提到，基本上是在2013年之后，杀马特他们在经历了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延伸到线下的一系列的恶意的围剿打压之后，他们就开始渐渐消失了。很多杀马特他们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开始回归到一种符合主流想象的农民工的生活。但是很神奇的是，随着短视频啊还有直播呀这些媒介的兴起，杀马特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始回到主流视野中。我们现在可能是进入到了一种杀马特 2.0 时代。对罗福星他们这些杀马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他们觉得现在在快手啊或者是抖音啊这些平台上面看到的后来的这些杀马特都不是真正的杀马特。他们觉得这些戴着假发然后做一些所谓的土味表演的杀马特是没有自尊的，是失去初心的，并且是一种甘愿被人当猴看的这么一种行为。但是也有一些初代杀马特就特别欣然去拥抱这种新的形式，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在创作作品，并且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能够让人开心，能够给人力量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互联网它曾经作为杀马特兴起和聚集的一块净土，一片乐园，随后又被主流舆论利用来变成打击围剿杀马特的工具，然后现在互联网看起来好像又给了杀马特们一个生存喘息的空间。所以现在互联网它到底是赋予了杀马特新的表达的权利，还是说他们带来的其实是新一轮的剥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确定答案的，可能这个也是留给我们的某一种思考的空间吧。导演认为杀马特就是一群被遮蔽的人，那让被遮蔽的现实被看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被大数据大算法充斥的这么一个环境中，借助纪录片这种媒介让那些位于我们视野盲区中的人或事被看见，我觉得这个就是影像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些影像创作者他们试图把这些不同温层的东西带到我们主流的舆论场中，并且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产生讨论，而讨论本身在今天的环境来说又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像《杀马特我爱你》这样的纪录片是很珍贵很了不起的。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多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如果说《杀马特我爱你》是关于我们视野盲区中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电影《蜂鸟》，它就是一个关于主流视野里的普通人的故事。它想说的就是一个普通女孩，她生活里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这些琐事，实际上是如何塑造了她的成长的。《 蜂鸟其实躺在我的豆瓣想看列表里面吃灰吃了特别久了，所以我觉得我推荐它其实是有点滞后的这么一个案例，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这部电影是韩国导演金宝拉的长篇处女作，这个电影在2018年的釜山电影节就进行了首映。那作为处女作来说，这个片子获得了业界极大的肯定。在18到19年两年期间，蜂鸟其实不论是在韩国本土还是在国际电影奖项上面都表现得很优异。电影中的故事是发生在1994年的韩国首尔，这个主人公叫做恩熙，他是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就像那个年纪中的许多人一样，正处于一个成长的阵痛期，因为他不得不去面对一系列的有关于家庭、关于爱情、关于友情的种种烦恼和困惑。我觉得以往很多青少年题材的电影都会非常强力的去强调主人公在青春期是如何敏锐的感知周遭环境还有人际关系。那这部电影里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既保留了女主角的这种敏感性，同时又很准确地描绘了这个人物身上和敏感完全对立的一种迟钝感。在电影里面，恩熙她被塑造成一个小心翼翼的观察者，她始终是在不停地打量着、揣测着身边的环境和人。有很多物品的空镜头和人的身体局部的特写都非常直观地呈现了恩熙她的一个观察者的视角。那刚刚说的迟钝感主要是建立在恩熙她面对生活里面的很多遭遇其实是非常无助、非常被动的，虽然她想努力地去感知、去解读周围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对她来说，生活里面的起伏变动经常是无端的开始又可能戛然而止的结束。她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及时的去理解消化这些东西的。我觉得电影很好的营造出了这样一种非常无力的、无助的滞后感，一种错位感。通过镜头，尤其是很多对于恩熙面部表情的特写，我作为观众能够很直接地感受到他的这种迟钝、他的困惑和迷茫。比如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父母能够做到前一天晚上还在打架，甚至一方还受伤了，第二天这两个人却能像无事发生一样的坐在一起欢乐看电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说，之前对于自己很迷恋的一个学妹，为什么过了一学期之后突然就不愿意和她来往了。就是说，敏感和钝感这两个完全对立的特质在这个人物身上是共存的，那也因此这个人物的形象就变得丰富起来。因为这种复杂性，我是愿意去相信、去共情这个角色的。因为回想起我们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就是常常处于这样一种撕裂的状态中的。同时，蜂鸟它的剪辑、它的镜头语言和它所想要传达的情绪都是非常统一的。比如他怎么去表现女主角生活里面的起伏变动是如何无端开始又无端结束的呢？就是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从时长上来说都是很短的，从情节上来看也是无因无果，事件之间的这种因果的逻辑还有时间的秩序感或者说是整体性都被极大的弱化了。恩熙他就像陷在这种无序的混沌之中一样，那种无助的感觉、迷茫的情绪也就很自然地被传达出来了。这个影片里面还有很多虚焦的镜头的设置，就是焦点完全放在了恩熙这个女主人公身上，和她对话的其他人就是虚化的。我会自然地联想到前两年的《大象席地而坐》，就是这两个片子在这一点上特别相似。在这种虚焦的镜头中，你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个焦点人物他和他所处环境里的其他人的那种隔阂，那种无法沟通的郁闷特别的强烈。类似的这种隔阂感还能从比如说在舅舅葬礼的那场戏，女主角其实是特别悲伤的，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去融入那个环境，表达自己的这种悲伤情绪，所以她就试图给男朋友打电话。然后那个打公用电话的场景构图很有意思，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画面部分展示的是在一个冷色调的灯光下，有两个来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他们在交流。那 另一边三分之一的部分就是女主她在一个橘色的一个暖调的灯光下打电话，但其实也没打通，然后那个对比就一下子把主角的这种心理环境给烘托出来了。她其实是有很强烈的倾诉表达的欲望的，但是却无处可诉的这么一种状态。虽然电影的叙事上看起来是比较松散的，但镜头语言的设计其实是特别严谨的，也很有结构性。举例来说的话，就比如说开场的第一幕里是一个手持的摄影镜头紧紧跟随着恩熙的背后，他在按门铃但是没有人应答，所以他非常着急的在呼喊着他妈妈，整个气氛是非常的紧张和局促的。那门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我觉得它就好像是在暗示着我们说我们似乎是要进入到这个人物的世界了。然后电影最后一幕是一个固定镜头，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恩熙他神情放松的正面面对镜头观察着四周，这种首尾的一正一反的镜头的对比，其实也就是暗示了这个人物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从一个相对被动的相对逃离的状态，可能渐渐开始走入一个更为主动面对的状态，因为他终于获得了某些答案，某种成长。另外这个电影大家都会留意的一点，就是1994年这个大的社会背景对于女主角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1994年的韩国其实发生了很多大的社会事件，然后导演他也没有去回避这些事件，他也将这些事件穿插在了电影中。像占比比较重的就是首尔圣水大桥的坍塌，还有比如说像金日成的去世对于韩国社会民众心理的这么一种影响，以及比如说90年代韩国经济的腾飞，首尔这种大都市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拆迁和拆迁抵抗以及一些相关的社会运动社会事件。但是导演他对于这些事件本身是没有直接的去琢磨去过多强调的，他主要还是通过恩熙这个少女的视角去观察去审视这些事件。我觉得青春期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阶段，就是一方面我们会因为过度的关注自我而逃避忽视自己和更大的外部环境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其实又渴望与这种大的形态上的外部环境建立某种联系。可能人到了青春期这种有强烈的自我探索欲望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渺小，所以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在更为宏大的事件里，更为宏大的叙事中去寻找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去寻求一种更大的共情和连结。就好像我不去思考这些意义的话，我或许就会失去某种社会性。有一个场景是恩熙和他老师路过一个拆迁的钉子户，恩熙当时就随口说出了他感觉这里的房子好冷呀，并且感觉这里面人也很可怜。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他说，当你做不到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不要随意的散布这种同情。这个场景可能看起来有一点说教，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警惕这种对于宏大叙事的非常虚无的靠近和想象。恩熙他作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前期本质上来说，他对于这些大的社会事件，他仅仅是被环境告知这些事件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的迷茫和困惑在于为什么他们是重要的，以及他自己和这些事件的关系究竟是什么。那最终在圣水大桥倒塌的这个事件里，恩熙他获得了某种答案，某种领悟。导演为老师和姐姐这两个角色在这个事件中做了一个可能是这部影片里最为戏剧性的一个安排，这个地方我也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情节的设计，这个电影或许想传达的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关注宏大叙事里那些具体的人，去关心个体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我们的社会性很大程度上来说也终究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具体的关系来构建的。 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是否也有一份十二月的安利想要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节目见。